接下来是我们证道的时间，今天由李四海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信的自我评估，经文是在约翰福音8章30到59节。我们请李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歌颂赞美敬拜他。我继续要用约翰福音第8章后半段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8章30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无辜人永远住在家里，而且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今日都在你自己的眼前得知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恩待了我们，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仰望，使我们欢喜领受与得着，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约翰福音特别显出来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我用这些犹太人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就信了，那么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话。 可是他的整个对话的结果、并没有使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对自己所信的、所确定的、对耶稣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得着了这个信仰有更坚定的信心，反而是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那么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这并不是陌生的，因为从第二章开始，约翰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下来。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就信了，后来又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犹太人也信了，但是他们因这些神迹信了他，耶稣不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不信他们，拒绝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也就是说人自己以为信，耶稣不认同，不是人认为说我是信耶稣的，那耶稣你就要接受我是信你的。那么第二次再出现是第六章，讲到五个饼两条鱼、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这一群找耶稣的人，那么他们极其的热心来找耶稣，找着了。可是经过一段对话以后，他们不是更认识耶稣，不是更明确的知道这个信仰，反而他们很不开心的离开了。不仅这些人离开，许多跟随耶稣的门徒也离开了。离开到最后，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你可以看这一群在耶稣身边跟着的人，耶稣并没有说好，你们信得很好，你们就勇敢的继续跟我吧，没有。耶稣用一段对话以后，就把他们 都有点像被耶稣赶走一样。为什么？为什么这群人认为说耶稣我们信你啊，但耶稣说我不信。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去思想的。我老约翰是已经传道差不多60年或50年才写约翰福音的，是针对所谓的老基督徒写的，老基督徒写的。许多人说我信耶稣，耶稣说不，你没有真的信我。今天的经文也是这个脉络在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要说话，因为先前他对这一群人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他们信了这个话，就说好，耶稣我要跟你，我要得生命的光。那耶稣讲了这段话，就指责那些对他有质疑的人说，你们要死在罪中，而不是活在光中。那么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想说，那我当然要活在光中啊，我为什么要死在罪中？可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信息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耶稣不是肯定他们的信仰，不是赞许他们的跟随，反而是耶稣一开始的信息就告诉他们，你们要遵守我的道，你们要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有儿子才是住在家里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那么这些话一开始讲了以后，这些人就在当中、开始对耶稣的话不是全然的认同，甚至是反对，最后拒绝、认定耶稣所说的，那么到最后甚至拿起石头要打他。所以不要忘了，这一群人他们原来说耶稣我们信你，但耶稣讲到最后是他们不单单是离开，不是像第六章这样离开，反而在这里是拿石头要打耶稣。所以 这些经文的记载做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到底这一群人的信如何。他们说我信耶稣，这个信如何？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要思想，当我信耶稣，我的信如何？当然我们有自己认定的信，但要紧的是，耶稣认可吗？耶稣认可吗？怎么样可以评估一下我的信如何？是因为我对圣经的知识多吗？这一群犹太人相当多。是因为我有经历吗？这一群犹太人也有很多的经历。是因为传统吗？ 犹太人更是有传统，而且他们都一样，也守安息日，也到圣殿祷告，也献祭，这些他们都做。但他们的信耶稣认同吗？这是一个要紧的，要紧的。信是什么？信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信如何自己来评估，其实是评估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如何。所以他们为什么对耶稣的话产生反感？其实这些话听起来不太会有反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些人说我们信你，那耶稣就对他们教导他们，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些话我们听起来很对，很正常。我们是主的门徒，当然遵守主的道，我们做他的门徒，遵守他的道，那么读他所给我们的道，我们就知道真理，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得以自由，不再被罪所辖制，我们觉得很对。可是他们讲的是什么？这一节圣经，我相信当日在对话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讲完了，一定是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导致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做过奴仆，他们没有做过奴仆。这就像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人不会认为说我就是一个罪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会觉得说我是会做错事，我是不是那么完美，但我大概还是在标准以上。我想我们会这样的去思想自己。这一群犹太人没有两样，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我们还要什么自由？我们本来就是自由人啊，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主人在辖制我们啊。主耶稣讲的自由，不是这个身份地位在社会上的自由，而是在生命上的自由，信仰上的自由，更要紧的是能够遵行真理的自由，能够遵行真理的自由。所以犹太人认为我们所行的合乎神的诫命，我们都照着诫命走，我们没有违背诫命，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奴仆，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更深的是什么？他们要是想自由，不是在那些点上，而是在罪的权势上。主就告诉他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那么儿子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而且你要自由吗？如果你要自由，是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才能自由。这跟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自由是我要自由，我要争取自由，或者我认为我是有自由的，要不然我就认为我没有自由，我要争取自由。但不是这样，生命的自由，信仰生命的自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深深的知道这个，我们要深深的知道这个。若不是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真自由吗？有些人认为我认错了我就自由的，不，你可以认错，不信的人也可以认错，认错不叫你自由，只有悔改信耶稣才叫你自由，才叫你有真自由。因为你悔改信耶稣，是耶稣让你自由，耶稣叫你自由，耶稣叫我自由，我才真自由。那耶稣就 指出一个很奇特，在逻辑上想不通的话，他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才会真自由，或者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这 很奇怪的话，耶稣怎么指出他们心中想要杀他？在对话里面没有一点点苗头，对不对？你看前文没有一点点苗头说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在跟耶稣谈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个意念要杀耶稣，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意念。 但耶稣讲的什么叫杀耶稣？因为你们心中容不下神的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问题。神的话来了，如果我们不让他进入心中，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杀耶稣，懂吗？你知道很严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拒绝神的道，拒绝那赐生命给我们的道。所以耶稣就讲，你们的父到底是谁？所以这里耶稣在讲，人是罪的奴仆，奴仆讲的是身份，是奴仆的身份还是儿子的身份？虽然他们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耶稣否定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是，但在信仰的生命上不是。为什么？因为神的道进不到他们的心里面，神的道进不进去，就是他们是想要杀耶稣的。所以他们跟亚伯拉罕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他们是在罪的权势底下。其实那个罪的权势是什么？到这里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那罪的权势是什么？就是自己做主，主的话如何我来决定。这第一个要紧的。第二个是什么？耶稣就说了，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们会爱我，因为我从神那里来，是神差我的来。但你们不能够接受这些话，因为你们不能听。那么你们的父是谁？耶稣讲得非常严厉，你们的父是魔鬼，是私欲。你想这一群犹太人会觉得耶稣这样的指控合理吗？很严厉，对不对？非常严厉。其实你从逻辑上想，怎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明白当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拒绝的时候，否定的时候，就是这么严厉，就是这么严厉。主就讲，他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是说谎的。他是往前一直推，推到亚当跟夏娃的时候，那么那一个说谎的，使他们说谎的那个魔鬼，使他们说谎，使他们拒绝真理，使他们在当中走了岔路。所以主就提醒他们，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们 不出于神，你们不出于神，所以就指责他们的信仰是淫乱的。淫乱就是向神不专一，向神专一的就会爱耶稣，就会服神的话，就会信耶稣，就会跟从耶稣。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你说的信算，而是什么？耶稣的话你信你服吗？我们讲说我们信耶稣，耶稣的话我们服吗？有人告诉我说我已经信了，我说那你如果真信，你要信而受洗。他受洗只是仪式，我不用。弟兄姐妹，这是信吗？这是你认为的信，不是真理上的信。真理上什么？真理上的信是什么？信而受洗，对不对？它是一句话。那你跟我说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受洗，我说对，那我把你钉上去好不好？我们人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心。为什么叫把耶稣杀了？我还是在说，我每次读约翰福音，我觉得他的话很严肃，他的话非常的严肃。你拒绝了神的话，记得拒绝神的话，等于是你拿一把刀把耶稣要怎样砍下去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所以耶稣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你们就必听我的话，你们就会照着我的话做。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要的信，这群人有没有？到这里你知道没有？没有这种信。他们不专一， 他们仍然在整个属灵的事上自己做主，仍然自己做主，所以他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受制于私欲，耶稣说你们是说谎的，你们的父是 你们是说谎的，是魔鬼的后裔，魔鬼才是你们的父。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前面讲到的是一个罪的权势，罪的奴仆，后面讲到的是说谎，说谎。那么这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这两件事非常要紧？一个罪的奴仆让我们根本不能够行真理，一个是说谎。说谎是什么？其实基督徒最大的试探在这里，或最大的软弱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知道什么当行什么不当行，可是当我们在不当行的事上还想行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在不当行的事上还想行，这就是当年魔鬼诱惑夏娃用的。不可以吃，可是要他吃怎么说？魔鬼就讲，神不是真正这样说，神的本意不是完全是这样，还有其他附加的意思，这就是说谎。我们读神的话，其实有些我们很清楚，但如果我们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说谎了。对谁说谎？对我们的心说谎，对我们的心说谎。明明知道这不能做的事，可是我还是要去做，所以我就给我自己理由啊，人在江湖，对不对？这不是说谎吗？你说人在江湖是事实啊，不对，你的心说谎，因为你的心知道真理是什么，你的心知道当行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约翰在这里提出主讲的说谎这件事这么严厉？因为前面讲你们要杀我，就是你们要把上帝的话怎样拆毁了。耶稣是上帝的话，人的谎言把耶稣拆毁。我不能说人的谎言，我说基督徒的谎言，或者是那些自己认为信主的人的话把耶稣给杀了，把耶稣给杀了。因为他拆毁了上帝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谎言在当中，谎言在当中。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耶稣讲，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光在那里，可是这些人眼睛是瞎的。基督是神的像，也就是从神而来把神彰显的那一位神，可是他不叫基督福音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约翰一书也讲，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我们是属神的，这界限是必得分明的。所以主在前面讲，如果我们要不就活在光中，我们要不就死在罪中，我们要不在光明中，要不就在黑暗中。所以信的自我评估是什么？是神的话在我心中的分量，对我们来讲就是我能不能活在那光明之中。所以主就接下来就亚伯拉罕做对比，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对这一群犹太人讲，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有听信从我的话吗？你们有信从我的话吗？那么不晓得为什么谈到亚伯拉罕就谈到一件事情，就他们说耶稣讲，耶稣对他们讲一个在约翰福音出现了三次的话，这话是什么？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句话不容易懂，这句话不容易懂。这句话等到拉撒路的那一个事情的时候，耶稣对马大说的话，他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那么信我的人死后一定复活。然后下面那个很难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什么？永远不死，永远不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在这里讲，遵守我的道的人就永远不见死，其实是同一个话，只有约翰福音讲出这个话来。他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不死的生命是在那些属主的人身上会彰显出来。但这一群犹太人否定这个话，他说众先知死了，亚伯拉罕死了，这些都死了，那你凭什么说遵守你的道就永远不死呢？你比亚伯拉罕大吗？你比众先知大吗？你到底是谁？其实耶稣不断告诉他们，他就是父所荣耀的那一位，是借着众先知所荣耀的那一位，甚至是亚伯拉罕自己所荣耀的那一位，是亚伯拉罕所荣耀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什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认识我，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认识我。所以他欢欢喜喜仰望我，不单单仰望我，还看见我。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听这些话简直气炸了，对不对？你才几岁，是不是？那你凭什么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等于是你说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要大，那你到底是谁？他们不往这个方向想，他们总觉得耶稣在那边羞辱他们，侮辱他们。亚伯拉罕死了吗？这就是一个要紧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面对这生命的终结去思想，有些时候我们担心，我们挂虑，我们不安，或者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了，但我们就要思想，死了吗？耶稣说遵守我道的人永远不见死。亚伯拉罕没有死，所以耶稣告诉犹太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些人没有死，这些人没有死，神是他们的神，现在仍然是他们的神。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已经死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没有拥有这位神，但神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主就告诉犹太人，亚伯拉罕仍然活着，仍然活着。为什么？因为他信神的话，信神的话，上帝要给他的应许。这逻辑很简单，如果上帝要给你的应许是3000年以后给你，那你会活到多久？如果你相信神的应许一定成就，你会活多久？最起码多少？3000年，是吧？对不对？如果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必因你的那一位后裔得福，那万国就要因你那一位后裔怎样得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不要被我们今生有限的生命给卡住，不要卡住。所以神的应许说万国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你必有后裔，是以以撒为焦点吗？不是，是那一个后裔为焦点。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到那一个后裔？是献以撒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儿子问他，父亲啊，火跟柴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往山上走的时候，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神会自己预备，不晓得是敷衍的话还是心血来潮的话，但显然是圣灵感动的话。因为那一节是应许，是整个救恩的焦点是什么？神会自己预备。整个救恩的焦点不是你我做得成的，是神自己预备羔羊。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看见神预备的羔羊，所以他说耶和华已乐，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神会自己预备，神因此得荣耀，神因此得荣耀，神就赐大福给他，说万国因你那后裔得福。圣经为亚伯拉罕做见证说，你是信那一位死无变为有的神，你是信那一位使死复活的神， 所以他配得称为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看见神的羔羊，这就是他欢欢喜喜仰望的日子。眼睛看到的原来是以撒，献了以撒才看见那一个借着以撒所指的基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每个弟兄姐妹信仰历程 所经历的那一个最美的事。在你的苦难当中，这苦难指向的是什么？是失去，是痛苦，是忧伤，是没有，还是死无变为有，死而复活？是指向什么？亚伯拉罕看到以撒，当他举起刀要杀他的时候，他的信心的指向是神会预备，不是借着他自己生的那一位，而是神自己亲自预备的那一位。他看见了。你我能不能从遭遇世上，为了遵行神的话所面对的难处，我们看到那一个指向基督的画面？如果能够指向基督，我们可以说耶和华以勒，因为这都是指向他的。这个观念下一章我们会继续讲，下一章我们会继续讲。从人看是一件不幸的事，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对不对？但耶稣说什么？不，这个瞎眼的人指向基督。我们下一章会讲，我们下一章会讲。你看这是不幸的事，但耶稣说这不幸的事指向我，指向我。从人看这献以撒是不合理的事，不应该发生的事，但上帝说这羊指向我的孩子，这件事指向我的心，指向神的那一个舍他爱子的心。这就是信仰。信仰不是我的信仰，是我跟基督联合的那一个才算信。如果没有那个联合，那么就是我做主的信。因着那个联合，就是我在基督里的信，基督在我里面的信。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他欢欢喜喜的仰望，仰望了，看见了就欢喜。以色列人读 创世纪读了几千年，读不出这个来，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没有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信。所以信的自我评估是什么？神的话在我心中的分量是什么？我相信他的话，我就活在光中，我信吗？我真的可以因着主这样说，我就迈出我的步伐吗？意思就是说，我的心能够降服主的话吗？我能不能从最终去认罪，去悔改，去依靠主，相信他的救恩？还是我在知道上帝的话之后，我还是想照自己的意思走？弟兄姐妹，记得只要不照着神的意思，首先出现的就是谎言。谎言就在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说谎的意念就出来了。如果你知道这个事不可以做，如果弟兄姐妹来问你某人啊，你怎么这样做，你马上怎样？我告诉弟兄姐妹，我相信绝大多数谎言就出来。大概我们很难像大卫一样，我错了。我们很难像大卫一样，我错了。我相信多数我也一样，第一个做的是什么？谎言。我先找理由，我一定先找理由的。一个理由不够可以讲两个，两个可以讲三个，你知道吗？很聪明的，我也很聪明的，一定有很多理由可以讲。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权势嘛。 就是一个破坏的权势就在我们的里面嘛，这就是肉体私欲的权势嘛，是不是？所以我们面对上帝的话，我们如果不要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偏差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总是有理由的，总是有理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自我的评估，自我的评估，我们有没有活在光中？因为我们活在光中，我们就得生命的光。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从前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一个行在光中的人就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就是我们讲圣灵的果子，这里讲的一切的良善、公义、信实。所以他说，总要查验主所喜悦的事。主所喜悦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活在光中，我们就结出光明的果子来。所以今天的这一段话对犹太人是这么说，对我们来讲，一个活在光中的人，不仅活在神自己的话语中，活在真道当中，要紧的是我们有儿子的位分，我们有儿子的位分。希伯来书劝我们要谨慎，不要在当中有不信的恶心，知道吗？不信的心他加上一个恶，不信的恶心，不要忘了，那个不信的心是要把耶稣杀了的心，是要把耶稣杀了的心。不要被罪迷惑，心里会刚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有基督在那里治理神的家，儿子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偏差，但有一样不变的事实，是我们是神的孩子，这是我们所信的。本着我们是神所信的，我们在当中总充满了那一个盼望，我们总知道神主是爱我们的，我们总在当中知道我们必然胜过。所以从第六章开始，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的，吃这粮的人会在死，吃那个玛拿的人会在死，但是吃这个从天上降下来，就是他自己是那真正的粮，吃的人就永远活着。记得永远活着，这是第六章第一次提到。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二次提到，遵守主的道的人就永远不死，看到没有？第六章讲什么？我们要去得真正生命的粮。第八章讲什么？遵守主的道，不是读了圣经的话，而是把这个话成为我们生命活出来，这叫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我们总是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这世上很容易让我们用其他的来取代他。就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要定睛在传统上、知识上、经历上，这些都不是，唯有真正在经历上。所以亚伯拉罕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欢欢喜喜仰望，他就看见了。所以神是他的神，永远是他的神，他也永远活着。所以最后我用两节的经文再给弟兄姐妹，希伯来书讲，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记得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有被呼召，有被差遣的使命，我们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圣洁，我们要定睛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那我们如果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什么？他家里的人。记得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什么？是儿子，是儿子。愿我们的信 使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当日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因为这一群说信你的人，你知道他们的信是不正确的，你用非常明确但却是相当严厉的话来告诉他们，虽然这一刻看起来他们没有领受，没有体会，但我们总相信你的恩典在那里，你的呼召在那里，你的喊声在那里，你的作为也在那里。今日同样的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知道你的作为在那里，你的话在那里，是你为我们上十字架，好叫我们的心都回转，好叫我们的心丁眼都定睛在你的身上，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是你在治理我们，是你在引导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信是在那里被你所认同的，是从你而来，是你来我们心中所建造的，愿我们都行在 你的面前，完完全全的跟随你，真真实实得着生命的光。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